谢谢斯邦的先师。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天国的使者，这个斯邦的先师刚好跟我这题目很配合，谢谢。我们在生活中大家都有各自的身份，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可能是工程师，也可能有做医生的，那有些可能是在做 CEO， 但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有些是做丈夫，有些做妻子，我们有些时候是做儿女，有时做父亲，我们职分在每个场合下职分可能都不一样，但是你们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职分，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当我们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的时候，那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成为天国的子民。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就会完全实现。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以然为然的时代，那就是我们神把我们安排的这段时间有特殊的意义和使命。那在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说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神给我们这个特殊的使命。哥林多后书5:10-6:2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世上都是天国的使者，告诉我们传福音的责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5:10-6:2，来，我们一起因为我们众人都要必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的行为会上受报。我们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我们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 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若因在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与神同工，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日子，是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将分三段信息来分享这个经文，那就是天国的动力、天国的职责和天国的回应。首先呢，就是天国，我们每个人都是，刚才已经说了，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这个实际的地上，但是我们又有天国的身份。那我们会透过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将福音传给世上还没有得救的人群。若我们将神的爱，通过我们将神的爱和他的旨意能够彰显出来，在灵后5-10-17这几段经文，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做天国使者的动力是什么。 首先呢，第一条就是我们每个人将来都会面对神的审判，我们要向神交账。那我们说的这个审判，不是说还没有信主的那些的审判，我们每个基督信主的基督徒在神面前都有交账。我们每个人在世上，我们知道在公司打工的话，那每年的公司都会对你有一个评估，像我们公司是刚好是9月份，刚好评估完，就要看你去年你的这个目标定的目标，你的 performance 是怎么样，看一下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成绩和你过去的目标怎么样。那如果你表现不好的话，那可能就会这个面临降级，或者是给 lay off。那有可能会比这个，如果是你表现好的话，你可能将来那更多的 bonus 或者是这个有签证的机会。那我们在天国里面呢，我们将来也会向神交账。他这里这个经文里面提到，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前，叫个人按照本身的行为，或善或恶受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他。那就是说，你在这个启示录22:12你说，耶稣也说，看了我必快来奖赏在我，我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他。在旧约中，这个以西结，这个神对这个以西结也这样子说，在以西结33:8-9，以西结说，对以西结说，你若不警戒恶人，使他们离开所行的恶，这恶人的罪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赏命的罪。这些经文就是不管在旧约还是新约里面，神都清楚地表明，我们如果不尽我们的责任来传福音的话，神将来要追讨我们的罪。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基督有个比喻，就是有对三个仆人的比喻，就是家主他要去国外，把这个5000两的银子给一个仆人，那2000两的又给另外一个仆人，还有1000两的给了另外一个仆人，三个仆人，那他就出去。当他回来的时候，那5000两的说，我已经赚了5000两。另外一个2000两的也说，我赚了2000两。那神是怎么说？你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并要派许多事让他们管理，一起享受我在地上的快乐。还有一个1000两的，他们是怎么做的？他把银子埋在地上，是不是啊？然后主是怎么说的？你既然知道我的心意，却没有什么赚取，浪费主给他的资源。主是怎么责备他？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把他那1000两银子也夺回来，将他丢到外面哀哭切齿。所以这是将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审判。就是虽然这里不是说我们得不得救的问题，但是神将来如果我们不传福音的话，我们将要面对神的这个审判，我们要向神交账。虽然我们刚才讲的是比较负面的哈，但是我们讲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传福音不是因着怕被审判，更是因为耶稣的爱激励我们能够传福音。我们天国传福音的动力，天国使者的动力，是因着基督的爱，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激励我们，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的积极的一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使你复活的主而活。因为 耶稣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出黑暗。如光明，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耶稣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激励我们这个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把他的爱能够分享出去。大家都知道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故事，这个戴德森的故事，是不是？他在 他在十八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从英国来到中国，很多后的中国来传福音。那他那个时候从英国到中国的话，要起码要半年的时间，不像现在。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完全是因着耶稣的爱，因着耶稣的爱来传福音。他曾经有一个这个，曾经有个名句，就是什么？ 假使我有千般银军，一样也不留给中国，是不是？这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呢，最后一句是什么呢？是不，这不是因完全是因着基督，基督的爱是激励我们，激励我们。不是中国，乃是基督。难道为基督 我们做的太多了吗？所以完全是因为因着这个基督的爱，使我们能够把福音的传出去。他能够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能够来到中国传福音。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或者这个书，就是讲了五个宣教士到阿马总这个 这个森林里面有个食人族，当时呢就是五个宣教士去的时候呢，全给杀死。但是呢，他们的太太并没有因此就放弃，反而是到了他们中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把基督的爱分享出去，使整个这个族群归主，变成信了主。 这个是非常感人的故事，这个，这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这个例子，很多的这个宣教士，他们在这个宣教的这一层，他们为主的舍命，驱使我们能够向人传福音，向这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传福音。 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基督而活。基督的大爱也将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就是他们能够愿意以自己的生命能够奉献出去，把基督的爱传出去。虽然他们死掉了，伊利麦子死掉，但是他结出了许多的果实。他们的见证就像云彩一样， 激励着我们，使我们能够以感谢感恩的心，能够效法他们的榜样，开始为我们的死而复活的主活耶稣已经那死罪的爱激励我们传福音的动力。这是我们第二个传福音的动力。前面我们说过，我们传福音，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将来要面对主的审判，我们没办法向主交账。 第二个，我们动力是因着主的对我们的爱。第三是传我们传福音的动力是新造生命的见证。我们得救以后，所有的得救以后，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那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像基督，我们通过我们的表现，能够把基督的爱，把基督的福音能够传出去。 他这里的经文说，所以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识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那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怎么样。我相信每个人在信主之前都是凭外貌认人。那我也是一样的。我信主前也是 一度以世人的眼光看待基督，实际上就是根本不认识基督是谁。我也是生长在这个无神论的国家，那 过去我是我父母是搞地质的，那经常就搬家，那就是在七岁的时候我们搬到贵州一个非常遥远的山区，大概是在靠近四川边境那个地方，那非常落后，那上学的时候我基本上要走2到3迈的路，那个爬山过人过你有时候看到野兽那些，那就是有时候父母也是出差，出差的话一出差就是1-2个月，那就是我们就是自己，就什么东西都靠自己，那所以说从小就养成了这个独立自主的习惯，那认为这些宗教呢都是一些精神鸦片，都是一些软弱人的信仰，就是根本实际上就根本不认识神了。来美国的时候也有许多人向我传福音，那我都拒绝，当我每次他们向我这个时候，他们就拿着圣经那样子，我说我这些都不信，怎么可能。但是后来我真的是谦卑下来，从开始学习圣经，我使我认识到自己真是个罪人，那我就开始改变想法。当我信主以后，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有了完全的改变，过去以自我奋斗靠自己为自己而活，那我就价值观就完全改变。那小时候呢，我都刚才已经介绍了，就是跟一般那些父母不在，那就跟那些很多小孩这些鬼混在一起，那就是经常偷人家东西啊，或者是做了很多坏事。那最大的一次就是我偷我父母的这些化学药品做炸药那些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的坏事这些，但是呢感谢神，通过认识神，神没有放弃我，使我能够真的是能够在神的道路上改变我。我那些一些过去的小的同伴，有些可能是因为吸毒进了监狱，有些还有其他的罪，这个给也有枪毙的，所以说我就很感谢神，让我能够接受耶稣成我生命的救主。那信主以后，一开始的话也是刚信主的时候就说甚至向人家表明我是基督徒都有点害羞都不敢，但是呢随着慢慢的对主的认识，我可以就是通过我的一些这个技巧，比如说我会这个修电脑啊修车啊，就是他们有些买车啊，我就这样子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那他们有些比如说有些人吵架啊或者家庭不和啊，就想啊他们如果认识基督真好，这样子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途径呢然后把祝福带给别人，为主做见证。我们知道我们像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时候像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听到，哎呀这样的人我不可能相信了，你看他做的这么差劲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是非常重要，我们的因为我们就代表耶稣基督，我们就是神的使者，天国的使，基督的使者，那我们生活是何等重要。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使人得到是判到人。那同时呢也有些人来到教会一看，哎呀他就很喜欢，就看到这个爱的气氛，我们在这个爱的环境之中他能够感觉到不一样，他就愿意继续来，就是愿意继续来到教会认识基督。在约翰福音3章35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行为也能够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传递这个把福音彰显传递出来。有些宣教士到一些穆斯林国家，他们不允许公开的传福音，那他会通过他的生活的见证把耶稣的这个的荣美彰显出来。他们通过他的生活呢，他们可能就会来问，为什么你会生活这样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那你就可以按照彼得前书3章15节说，有人问你心中的盼望的缘由，就当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过人，你就可以把耶稣的爱分享出来。这就是通过你的生命的见证能够把福音能够见证出来， 就是我前面已经说过，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将来要面对主的交账，我们传福音的动力；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的爱；第三，是因着神在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有个生命的见证，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些以后呢，是什么道理？我们有什么职责？ 经文里面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就是在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神使这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经文说明， 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靠着我的能力，不是靠着我的善行，不是靠着我的宗教的行为，唯有通过耶稣基督成就那活好的职分。那今天刚好是在500年前，这是马丁路德发表了95条抗议，这是刚好改革中500年的纪念日哈，刚好今天就是在500年前，他把95条 贴在这个威腾堡这个教会的门口，那就是95条，主要的就是关于赎罪券的问题。大家都赎罪，就是说过去就说认为罪要通过钱来买，来赎你的罪。但是这里面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唯有神的恩典，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不是靠着其他的行为，不是靠着你的这个善行等等。 这是这句经文所要讲的。我记得在这个几年前听过边音波老弟兄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在很久前，两个弟兄，两个双胞胎长得非常相像。那他们都是住在非常边远的地区。那这个两个弟兄呢，大儿子是比较孝顺，又遵纪守法，非常体贴听话。 但是小儿子呢，就是无恶不作，就是，那他有一天这个小儿子就离家拿了一大笔钱到很远的地方去，结果呢在那边，就是因为犯法杀了人，结果就会关到监狱里面，要准备判决。那他父亲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叫大儿子说：“我现在年龄老迈，你能不能去替我看一下？” 这个你的弟弟，哦，他的哥哥呢就去看了，到监狱里面呢就看到他的弟弟，他就说这样吧，我们能不能把衣服换一下，我穿上你的囚衣，然后你赶快回去跟老父亲见一个面，然后你再回来。那他就去了，回到家里面，然后跟父亲见了面。当他回来的时候呢，结果他的哥哥给枪毙了。所以这个 这个悲惨的故事呢，就是说，但是呢，他说本来应该死的是我，但是我哥哥为什么死？法官就说，因为你的哥哥死了，你的罪就赦免了，你就不用再死了。同样的道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这一切，替我们的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过，他已经死了，我们只要信靠他，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得的义。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因为神是圣洁的、公义的，那有罪的呢，这必然是要死，要有罪的赎价。过去我们是与神为敌，在神的愤怒之下，本为可怒之子，是死在罪犯过犯之中。我们得罪了神，但是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为我们为了拯救我们，成就神的心意，他甘愿受鞭伤，受刑罚，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保罗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主基督里乃是永生。神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承担我们所有的罪过，使我们与神和好。因为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 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上的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就是神给我们和好的道理。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偿还我们的罪债，使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复活了，使我们能够称义。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着从神来的义。在与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这就是和好的道理。这是神的恩典，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可以与耶稣联合。当我们与耶稣联合的时候，神的生命就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那耶稣的各种的美善就可以通过我们能够彰显出来。那我们比如说耶稣的丰富，耶稣的给我们赐给的永生，一切都在他的里面。我们正如这个罗马书所说的，我们因着信以至于信，这是完全是因信称义。第二点就是劝人，神赐给我们，我们既然与神和好以后，那神赐给我们就是有一个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他赐给了我们。这节经文里面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这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说，神当我们与基督与神和好以后，那神赐给我们这个职分。神的心意是要叫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我们既然得到这个和好的福分，就有责任将这个美好的福音传给其他的人。耶稣在升天之前他怎么说？他说是父怎样差遣我，我也要怎样差遣你们。我们成为天国的使者，天国的王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使者。耶稣差遣我们向周围还没有与神和好的人来传讲福音，劝人与慈爱的天父和好，并且将传和平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在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觉得非常好，那我为什么神不把我们接去？因为我们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马上进天堂啊。但是神把我们留在地上是有他的美意。我们在地上可能在公司里面可能经常有裁员，最近我们公司也是在 corporate level 就裁了450人，那就裁就可能是有这种担心，或者是你有生病，有些很多疾病，那很多有战争有困苦，但是信主以后多好，马上就可以进入天堂。但是神没有这样，神说是我怎样差遣了你，他也要差遣我们去。父怎样差遣基督，他也是，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他也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这是神对我们的信息。当我们有这样的体验以后，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基督的爱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在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把这个使者派到国外的时候都要有很多危险。那我们生活在地上，是在魔鬼掌控的这个世界上，那也会遇到各样的阻碍，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名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吩咐他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当知道世界的末了，我与你们同在；知道世界的末了，所以当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会与我们同在。同时，他也应许他的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因为圣灵必然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就必然得着能力，能够见证神的道。这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 那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就是天国使者的回应。既然我们受了这个托付，那我们就是要有我们的回应，那就是要顺从主的命令，不要辜负主的恩典。他哥林书后书说6章1节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 他的恩典，在这里保罗勉励信徒不可白白的承受神的恩典，主的恩典是这样浩大，他愿意替我们舍命，我们有什么办法来回应他呢？神也叫我们把他的爱能够传递出去，我们当然应该有些回应，能够顺服他的命令，做一个蒙他喜悦的人，听他的吩咐，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要使 万人得救，把福音传给万民。我去年上课的，在正道上课有门课叫个人布道的课程，那课程刘富林牧师教这么课，还有李道基牧师教这么课。他一开始的话就说，你上课在这个上课期间呢，你要向至少向10个人传福音，10个人传福音，这是对我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平时我也是也传福音，但是呢，就是说还从来很怕直接跟别人面对面，因为我这个过去生活的经历，因为经常这个小的时候经常从不同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到新的地方，就人家可能就会跟不合群，人家就会有些笑脸，比如说是我从 很边远的，到了城市的话，那带就带有口音，人家就会耻笑你。所以我就一般就是比较沉默，不愿意讲话，就是这个性格。但是呢，既然是神，既然是有这个作业呢，我只好硬着头皮。那我就利用各种机会，比如说是我可以就是参加这个小组查经的时候，可能有新朋友来，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郊游老人郊游，还有这个福音营，这个短宣这样子的经历，我就去抓紧机会。我知道这个传讲福音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的口才，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只有这样子就去传。那通过这两年的这个，我就差不多超过 像60多人传福音，大概有20几人信主。这个在我右边这位弟兄，就是去年我在香槟这个刚觉信主的，今年呢他就在这个工厂里面侍奉。今年短宣队回去的时候，就看到他就在这个短宣队一起帮助服侍传福音，在这个香槟里面这个火场。 我很感谢主，他那么一信主就有这个心智，能够把他的福音传出去。这个大家可能多少人知道，那必须这个人，他是前几天前两个星期前这个去世吧，得这个胃癌死的，但是呢他 他从小生长在一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家庭，他5岁就可以背诵《口难经》，所以说一天就是说5次，这个敬拜是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非常服了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口难经》这个教。他在读 medical school 的时候，就是读医学院的时候信了主，真正的，因为他有个同学跟他辩论了大概三到五年的时间，他把圣经 非常的研究和可能经做了比较，非常最后呢，他就认为圣经是真实的，特别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所以他这样子信了主。你知道，一个伊斯兰信主是非常困难的，他信主意味着不像我们啊，他信主以后是什么呢？整个家庭要跟他是隔绝，就是真的是他的父母、他的亲戚、所有的。 他都那个，但是呢，他为此呢，也是愿意信主。但是他信主的时候，他说：“主啊，你能不能就把我马上提到天上去？”但是神给他一句话：“你要在上面做我的见证。”其中他写了一本畅销书，就是《寻找安拉，找到耶稣》这个书。他这里面有个小的片段哈，就是他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女孩子。 就是向他说：“你认识基督吗？你认识耶稣吗？”他这个事情是非常尴尬的，因为明明知道他是这个穆斯林，怎么会问他呢？后来他信了主以后，他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这个是扣的他的原文哈。你肯定知道，他们肯定知道我信主以后能够上天堂，难道他们乐意我下地狱吗？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仰？ 所以很多基督徒可能看到你旁边的朋友，将来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你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他的这句话也是在挑战我，我想也在挑战你们每一个人。你知道，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他们将来要到哪去？那我们是不是要真正思考，我们到底信的是谁？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就如当初亚伯拉罕传福音给万民，我们这些散居在华人、散居的华人，有神的美意，也要借着我们把神的福分传给万民。我们在美的大部分的都是有非常事业非常成功，那有房子，有车子。 有美满的家庭，有很好的教育，神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焉知我们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我们要把福音能够传递出去。零后六章二节说：“现在。” 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现在是神悦纳人的时候，也是拯救的日子。当向世人宣告这好消息，有人正在徘徊在救恩的门外，有人也在寻找生活的帮助和力量。 基督徒应当将神的心意向这世代的人显明，让世代人明白神正等候他们回转，救恩的门正在向世人敞开，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向更多的人传扬这个得救的灵魂的福音。我去年和今年这个八月份都去参加这个短宣，这个一个是在基督工人中心的一个。 中西部短宣，还有今年在这个德顿的这个短宣，那在这个校园中，你就看到许多的人，他们需要这个福音，他们真的需要，很多的人已经他们的心已经非常的敞开，就是当我们愿意传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接受。这里面有很多是来这个交换的学者，有些学生，有些研究生，有些是餐馆的。 这个老板，有些是这个甚至按摩店的老板等等，他们都愿意来接受福音，而且当地的华人教会已经做了很多的预工，正等待我们去收割，很大的火场正在我们收割，有许多的灵魂正在流离失所。我们愿意去的话，就可以看到神的这个神的国。 做工的这个果效。 我们要抓紧时机，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人。我们教会也看到我们有这个youth到台湾的短宣，也有到ICO，也有到秘鲁的这个短宣。我们中文团也有这个短宣与智华宣道，有这个就是周末才有三天的这个时间的短宣。所以说，我们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能够经历去参加这种短宣。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 你愿意去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作为。作为那个作为，不是说我们得到什么，你真正看到神的这个大能、福音的大能在彰显。同时，这个福音也在我这身上的彰显。那我们应该怎么反应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福音，我们教这附近也有很多校园，我们的小组可能成立太久了。 是不是我们都是已经非常熟悉了，新的人没办法进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能够分组，能够让更多的新朋友进来？我记得我们，我是截止一组，在这个才从温州分出来的时候，那开始分出两年，分出来的那几年，很多的。 慕道友信了主，大概就是在那几年时间，大概超过二十几人的，有二十几人信主。所以我们也同时也看到这个新成立的这个阿嘎培小组，他们也是非常的火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主。所以我们如果在老的小组待久了，是不是我们应该出来多建立新的小组，让更多的新人进来，使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 还有我们的教会，那刚从CCMC搬过来的时候，这个增长多快，大家都有这个活力。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职堂，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他的福音呢？在我结束分享之前，大家都大部分人都看过这个电影吧，《钢锯岭》这个电影。 其中一个主人公有句话，就是在他在那个救很多伤员的时候，他累得非常精疲力尽的时候，他向主跪在那个焦土上的一个祷告，他说：“主啊，让我再救一个，让我再救一个。”我们是否也同样的一个心智，通过你说让我再救一个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把我们过去与神为敌，在神震怒之下的人拯救出来，脱离了罪和死亡的捆绑，得与神和好称义。不但如此，你也拣选我们这瓦器，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成为你天国福音的使者。主啊，你若不传福音， 我们就有祸了，将来没办法在你的审判前交账。主啊，是你那更新的爱翻转我们的生命，激励我们能顺服你的大使命，把你的福音传给万民万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